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向西班牙梅里达城的天主教互助善会发表视频讯息，敦促信友们在圣周期间多多祈祷，聆听天主圣言。家庭农业有助于社会发展，教宗呼吁予以尊重。教宗缅怀迪亚纳神父，建设一个摆脱任何恶势力的世界。罗马宗座俄我略大学新布局。在圣周礼仪活动来临之际，教宗方济各向西班牙梅里达的天主教互助善会发表视频讯息。教宗指出，很少有城市能够在这些天重温基督受难的时刻，那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改变人类历史的一幕幕史迹。教宗也保证在精神上关怀梅里达的所有互助善会。梅里达是西班牙保留古罗马遗迹最多的城市之一，被称为西班牙的罗马城。该城市圣周期间在城市中心举行大型公拜苦路和十字架游行，因而闻名于世。在视频讯息中，教宗首先说道，今年当我参加在罗马斗兽场举行的公拜苦路祈祷活动时，我会与你们同在，同时你们也将在令人难忘的梅里达古罗马圆形露天剧场举行这一活动，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信友。接着教宗问候为圣周礼仪活动做准备的梅里达各互助善会。教宗表示，梅里达的互助善会在整个年头为圣周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永久记忆，即重温耶稣受难的场景，不是一场表演，而是我们获得救赎的宣告，因此他定会留下这记忆。教宗继续表示，在圣周期间有必要花时间祈祷，聆听天主圣言，并效法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关心那受伤的弟兄姐妹。教宗说，爱天主与爱近人是同一的爱。在天主台前，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我们再次强烈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而不是把他们想象成敌人，彼此越来越疏远。教宗强调，基督复活前的圣周是上主赐给我们恩宠的时期，好能打开我们心灵与我们团体的大门。他说，打开走出去是圣周对我们的要求，敞开心扉去与耶稣和他人相遇，并带着信仰的光明与喜乐总是走出去，以天主的爱和温柔，以尊重和耐心去行动，懂得把我们的手、脚与心灵全部投入，因为天主在引领我们，并为我们指明道路。最后，教宗在视频讯息中提到那些有病患者的家庭、孤独的人、处于经济困难的人和年轻人，指出这些都是梅里达互助善会现今和将来服务关怀的对象。 适逢世界农村论坛第八届全球会议于3月19号至21号在西班牙举行。教宗向家庭农业工作者给予鼓励，表达了教会的关怀。本届会议聚焦于家庭农业，我们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探讨共同努力根除饥饿，减少不平等，并促进对我们地球的照亮。全球五大洲家庭农业的领袖人物、政府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基金会和消费者机构的成员等出席了本次会议。教宗在写给世界农村论坛主席乌里亚特的讯息中赞许了务农的家庭，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团结互助，态度尊重又温柔地耕耘土地，他们在增进农产品制造体系的包容度、适应力和效率方面至关重要。但不幸的是，尽管他们在同胞的进步上起到领头作用，为全球粮食制造做出重大贡献，他们依然受到贫困影响，缺乏机会。教宗欲请众人关注他们人性、精神和社会的需求，以及所需的技术支援。家庭企业除了是生产实体以外，也是人们归属的地方，他们感到被理解和有价值的地方。他们之所以有价值，不光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或成果。教宗同时也强调，务必加强彼此之间的纽带关系，尊重他们的宗教传统、文化遗产和农业实践。此外，教宗也提到妇女在这领域能扮演的关键角色。农村妇女是家庭安定的指南针，是经济进步的坚实支柱，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那里的妇女不仅是受益者，更是他们所处的社会进步的实际驱动力。另一个在农业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青年。教宗指出，建设未来的真正革新始于新一代的培育和赋权。青年能带给我们的礼物是为旧的问题提出创新的解决办法，以及不被短视尽力拒绝改变的思想所约束的勇气。巴黎圣尼格老堂区的记忆间不再有鲜血，但是30年后，迪亚纳神父的精神遗产依然存在，并且是活生生的。他致力于一个摆脱任何恶势力的世界，他热心地服务于卡萨尔迪普林奇佩团体，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鼓励年轻人摆脱犯罪组织的约束和对轻松获利的幻想。教宗方济各从这个遗产中汲取灵感，勾勒出这位被秘密组织克莫拉谋杀的思铎的肖像。教宗方济各致函阿维尔萨教区主教安吉洛·斯皮尼洛，回顾了这一悲惨事件，并向年轻一代发出讯息：不要让希望被夺走，培养崇高的理想，用诚实的劳动，而不是染满鲜血的手来建设一个不同的未来。不要屈服于易得但虚幻的妥协。继承迪亚纳神父的精神遗产，成为和平的建设者。教宗在信中写道，野蛮的杀戮，一方面会激起人们的情感，另一方面也会让人们心怀感激，因为这像种子死后会结出果实一样。他的死亡催生了如此多的善行，教宗特别感谢整个教区团体，特别是卡萨尔迪普林奇佩堂区的信徒，他们活出了与神父相同的希望，一同前行，实现基督的预言，邀请我们建立一个摆脱邪恶束缚的任何恶势力的世界。教宗还对那些继续迪亚纳神父所开展的牧灵工作的人表示感谢，例如为青年团体和童子军 提供服务的灵修导师。迪亚纳神父的故事与古老时代联系在一起，因此与迦因对亚伯尔的第一次兄弟残杀有关，但也与人类举起双手攻击他人的悲剧事例有关。教宗强调，这发生在许多形式的仇恨和欺凌中，伤害人类，有时血染我们社区和城市的街道。因此，教宗勉励人们重温这位年轻的司铎的牺牲精神，这种源于福音的催迫他的圣职充满活力，并引导他毫不犹豫地在每个兄弟身上默观天父的面容，向那些感到受伤的人见证天主的计划，使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正义、和平与自由之中。面对那否定正义、剥夺人性尊严的暴力和非人道的傲慢，基督徒是传扬福音并活出使命的人，与基督一起成为新人类的标记，在友爱和共荣中茁壮成长。在信函结尾，教宗方济各回忆了迪亚纳神父在1991年圣诞节与当地司铎兄弟们说的话：作为在基督内受洗的人，作为牧者，天主召叫我们成为先知，先知就像哨兵一样，看到不公正予以谴责，并呼吁恢复天主最初的计划。教宗称这个激情仍然有效，即保持建立一个终将摆脱罪恶阴影的社会目标，一个敢于追求和睦与兄弟友爱的未来。罗马宗座俄我略大学校长刘易斯神父3月15号从耶稣会总会长、该宗座大学副总监苏萨神父那里接获关于大学总章程的法令，其中规定了宗座圣经学院和宗座东方学院确定要与俄我略大学合并。总章程将于2024年5月19号圣神降临节生效。这三个学术机构都由教宗托付给耶稣会管理。依照圣伊纳爵的心愿，俄我略大学于1551年创建，很快成了学术中心，多个世纪以来的名称是罗马书院。圣经学院成立于1909年，是圣经的高等研究中心。东方学院创立于1917年，从事东方教会和各种学科及法典的高等研究。新章程是教宗方济各2019年12月17号亲笔信的成果。教宗在信中下令，圣经学院和东方学院维持原有的名称和使命，以更紧密的形式与俄我略大学相结合，拥有同一个法人，如同这所大学的学术单位。这项要求的目的是期望这两个宗座学院能在当前的背景下更好地从事其特定使命。在同一封亲笔信中，教宗也表示希望圣座东方教会部继续支持并促进宗座东方学院的使命，由圣座该部会部长负起东方教会学院的监督职责。教宗在信函结尾授权于耶稣会总会长，委托他与其他相关机构一起为宗座俄我略大学的新章程做准备，将宗座两个学院并入其中。新的章程于2024年2月11号得到圣座文化教育部的批准和通过。宗座俄我略大学将由一名校长管理，并设一个委员会来辅助这唯一的校长。委员会内有三名主席来分担校长管理全校的职责，监督并促进宗座圣经学院、宗座东方学院和俄我略大学校本部履行使命。委员会首批成员名单已经出炉，他们的三年任期从2024年5月19号开始。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每当家里出现风浪，父母关系失和时，不论是年长还是年幼的孩子，都会试图稳定局面，有时牺牲了自己的健全发展而不自知。因此，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特别提醒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的三大负面反应，分别是生理反应，惹是生非来转移父母的注意力，以及过分努力来取悦父母。生理反应也会发生在小婴儿身上，有时候每逢父母争吵，孩子就有拉肚子等身体不适的症状，去看医生时却查不出任何原因，这就可能是孩子为了平衡父母关系而产生的生理反应。医院如果有相关经验的心理辅导师，或许能在看诊的过程中发现症结点，提点家长该在生活中注意哪些蛛丝马迹，以分辨出孩子出现病症的具体原因。在某些个案中，当家长察觉到孩子的病症总是出现在自己与配偶吵架后，辅导人员针对夫妻的关系进行协谈，帮助他们调整彼此的互动，培养和谐的家庭气氛，后来孩子的病痛不药而愈。接下来我们要详细探讨孩子惹是生非和过分努力这两种情况。谈到惹是生非的负面反应，有些孩子成绩不好，父母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他身上，这无形中缓和了父母的婚姻关系。而且不止小学生会这么做，连大孩子也有类似的情况。任修女分享她在辅导谈话中的经验，有一名大学毕业的女性对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时常撒谎。任修女问她是什么时候撒谎，这名女性举例说，前两天花了大约200元人民币买了一件漂亮的上衣回家，父母问她衣服从哪儿来的，她顺口就说别人送的，可是她说完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谎。原来当时父母正在吵架，他一撒谎，父亲马上停下来指责他又说谎了，然后父母两人开始数落女儿的不是，彼此不再争吵。修女问他小时候是否常用类似的方法帮助父母停止吵架，他自己当下也记不起来，等到他回去慢慢体会后发现，说的确，每一次父母吵架，我就不自觉地说谎了。有些问题儿童、迷途少年、捅娄子的毛病，并不来自于自己的意愿。他们之所以惹出一堆麻烦，实际上是为了转移父母亲的焦点，让家长停止吵架。这种情况常是在无意之间发生的，连当事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格的行为后面的含义。 这时候需要家庭辅导人员的介入，引导整个家庭一起去探究深层的原因，而非只看到表象，一味责备孩子的脱序举动。比方说，有一名大学三年级的男生经常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他觉得自己的家庭很美满，却不清楚为什么经常留500元人民币在身边作为离家的不时之需。他最后一次出走时躲在港口一艘出海渔船的货舱里，仁兄女跟他谈了很久，后来问道小时候有什么让他害怕的事。他说，我的父亲很凶，尤其是对我妈妈很凶。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心里常感觉到不安，因为父亲很会骂妈妈。之后仁兄女跟这名大学三年级的男生的母亲进行谈话，这名妇人说她与丈夫相差16岁，丈夫就像父亲或兄长一样对待她，尤其是小孩出生后，她觉得心里很苦，小时候被家人呼来唤去，婚后先生又对她指挥来指挥去，她觉得自己嫁错了人，晚上常哭得很厉害。不过他又说，其实现在参加成长团体后，除了对彼此的背景更加认识外，自己也慢慢成长，逐渐调适了许多。因为丈夫是长子，而我在家排行老幺，他把我当妹妹管，就是他从背景带来的生活模式。我已经在不平静中找到了宁静，也知道丈夫确实是爱我的，当然也很关爱小孩。现在我已经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可是，孩子在小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发生状况时，母亲虽然不在乎，他还是有离家的现象。近年来，父亲已经不太骂母亲了，但只要偶尔吵架，就会造成他离家出走，有时候待在朋友家两三天才回来，最近一次躲在船上让父亲十分焦急。仁兄女和这名大三男生谈了很久，他童年时的害怕和不安才有所舒缓。虽然母亲嘴巴上说不在意，但是还是经过很长的调整才学会当丈夫发脾气时可以表达说，我知道你没有恶意，但我还是觉得不舒服。也有些人担心父母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吵架，不晓得该怎么帮助他们。其实他们已经在不平衡中找到了平衡，我们做儿女的不必对父母的婚姻关系负起什么责任，如果负担他们的婚姻责任，就会消耗掉我们自己的心力，而自己的成长和平安就会大打折扣。另一种负面反应是过分努力来取悦父母。有些家长勉强自己为了孩子牺牲，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只好留在婚姻中，因此这几十年来偶尔会听到有些父母把年纪最小的孩子送上大学，或是看到儿女成家后自己就离婚。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清楚体会到父母亲为了自己而勉强留在婚姻里，就会过分努力去取悦父母，不惜伤害自己的健康。这就像是有些人考取了最好的大学，却因为生病而念不下去，这就是很好的印证。今天我们介绍了婚姻关系对子女成长的影响。 夫妻感情遇到难关时，子女首当其冲，在生理、心灵和行为上出现异常情况。有些是为了缓和恶劣关系，过分压榨自己，取悦家人。有些是做出吸眼球的特殊举动，转移父母的焦点到自己身上，打断他们的争吵。如果说这些可能是有意识的挽救行为，那么生理的反应最出乎家长的意料之外。即使是小婴儿，也会在父母吵得僵持不下时，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所以新手父母要是遇到孩子查不出病因，不妨观察病症出现的时机，记录下来交给专业人员评估。这一切是孩子不由自主的，主动舒缓家庭紧张气氛的作为。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着仁修女的指引，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父母下意识为平衡关系而采取的手段，来探讨夫妻相处对于儿女的影响。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高居诸天的上主，我举目仰望你，正如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又像婢女的眼睛注视主母的手，我的双目也同样仰望着上主，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以色列的牧者，请留心静听，坐在格鲁宾之上者，请彰显你的威能来拯救我们。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圣咏122篇。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